章，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到十二章第一节。今天因为有十八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其中有好像十一位是年轻人，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对年轻人讲一点话。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十节一起来读：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物，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始都是虚空的。这个话不是让家长们觉得说，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幼年的时候快乐欢畅，行你喜欢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神一定会审问你，所以你不要这样。不是的，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告诉年轻人，你尽可以欢乐，而且也应该欢乐。我常常从孩子小时候就觉得他们最要紧的事情之一就是快快乐乐过日子，而不是读书。不要那么快就读书，小孩子有很多可以读的东西，不要一直要读那个白纸黑字写的书。他们应该快乐一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到了六岁还不要读书，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尽量让他们快乐，就是长大一点的时候你也应该留意让他们能够更快乐，有更快乐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被提醒，多半父母不需要提醒他们了，他们有很多机会被提醒，有一天要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要负担责任。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十二章第一节，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一起读：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次洗礼有好几位青少年要受浸，他们是国家社会未来的柱石，也是教会的生命力。我要说一点有关年轻人的话。有一个剧作家，就是在1907年创造了小飞侠 Peter Pan 的那个剧作家James Barry， 他这样讲，他说：我是年轻人，我就是喜乐，我是破蛋壳而出的小鸟。我在今天在周报里面把我今天要引用的好些有关 youth 有关年轻人的话都写在上面，包括一些英文。I'm youth, I'm joy, I'm a little bird that has broken out of the egg。 他写得很好，有这样的心的人怪不得会写出 Peter Pan 这样子 的童话故事。你们知道 Peter Pan 对不对？小飞侠。他说：我是年轻人，我是喜乐，我是破蛋壳而出的小鸟。年轻人就好像破壳而出的小鸟一样，带着喜乐，带着青春的活力，有着无穷的机会，你不知道他们会飞向何方，你只要把他们一放手他们就飞，你不知道他们要 飞向何方。有的时候他们好像飞向这个方向，你没想到的时候忽然他们就一个转折。鸟很厉害，他们在空中常常可以比汽车还灵活多了，可以做一个90度的转折，忽然他就可以改变方向。你还以为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他们是破蛋壳而出的飞鸟。我们应该知道年轻人就是像这样。公元前第五世纪，希腊有一个悲剧诗人，他这样讲，他说：青年人，年轻人是在年轻的时候是他们变成将来变成很富有的一个机会，也是将来变成贫穷的一个机会。Youth is the best time to be rich and also the best time to be poor。 你可以成为最有钱，可以成为最贫穷，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活有可能有很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不是没有例外，可是很多的有钱人，很多 富有的人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养成勤勉、节俭、诚实的习惯，对吗？ 像王永庆先生，他处理遗产的方式我们可能不是那么认同，可是他成为富有有很清楚的原因。他年轻的时候，在日据时代，他还是在做卖米的生意的时候，他想要成功，所以他就比别人更殷勤，别人开店开到六点，他就开到晚上，多增加一些客户，是刚好在晚上的时候没米的，就会跑去找他买米，就是像这样，人家让客人上门来，他就送米到人家的家里去，所以就是这样，很勤勉，而且他们常常都很节俭，很多有钱人都很节俭，诚实也是很要紧的事。在美国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小男孩，他对于卖杂货很有兴趣，所以年轻的时候就去一家商店做学徒，在那边做店员。有一天他回家晚餐的时候，在饭桌上就跟大家提到他在商店里面遇见的有趣的事情。他说那老板很精明，把一些好的货色摆在那里，等客人要买的时候，他就去想办法，那客人不注意的时候，去仓库拿比较不好的货色，比较不容易卖出去的货色调包，就卖给对方。那就说得很有趣。他爸爸放下筷子，他跟他说：“你不应该觉得很有趣。明天开始，我不要你去这家商店上班，我不要你在一个这样不诚实的人手下工作。”虽然那是一个不是很好找工作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跟他儿子讲。他儿子也听从父亲的话，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这些事，要诚实。后来这个人长大以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商店，他就按着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基督的教训，开了一家商店，就把那些商店取名叫做黄金律商店 Golden Rule， 那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开了这样一家商店。他那家商店很快就被神祝福，生意很好，他成为很富有的人。可是他并不是一路顺畅，几年以后，整个在世界发生一些经济的危机的时候，他的商店也受影响，他就破产了。可是之后他就再一次东山再起，仍然秉持着这个原则，他还是做得很成功。可是后来他第二次又破产，这一次他被打倒了，他就有严重的忧郁症，几乎觉得他就要结束人生在世的日子，那时候还是中年人。可是后来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他，借着圣经使他再一次站起来，以后他再开一次他的店。他活到九十几岁，也做了很多美好的公益的事业。今天你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大的 mall， 很多，至少我去过的几乎每一间大的那种你们知道 mall， 台湾不太有 mall， 高雄有一家 mall， 就是叫做什么梦时代，台北也有了，台北这个内湖那家那是什么美丽华开的，他们也叫 mall， 可是那个 mall 不是那么大，美国的 mall 比较大，里面有好几个百货公司都会进驻在那里，不是只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在美国在好几个州看见的 mall 几乎都有一家商店进驻在里面，叫 JCPenney， 刚好我讲的那个 那就是他的名字，那是他开的商店。所以一些后来成功的人，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勤勉节俭诚实。不只是在世界上成功是这样，在灵性上要富足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到年轻人，在英语的世界，他们称十几岁的孩子青少年叫做 youth， youth 这个字其实我们一般就是年轻人的名词， young 的名词， youth， youth 这个词常常跟 adolescent，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字 adolescent， adolescent 这个字是也是青少年的意思，常常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听他们叫 teen， T-E-E-N， 因为英文里面从13到19 13, 14, 19, 我们称它 teenager， 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称这些叫青少年。也有的人称他们为 young people， 年轻人。其实像在美国，他们提到 youth， 提到 adolescent， young people 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的说的年纪范围不一定一样。如果叫 teenager， 那当然就很狭窄的限制在13到19岁，一般我们称他们为青少年。可是在美国也有不少人，他们称15岁到20岁、24岁叫做青少年。15岁到24岁叫青少年。今天我们受洗的很多都是在这个年纪范围里面，有的人甚至把年纪放到29岁，29岁以前都称他们为青少年，都称他们 youth。 有的人范围狭窄一点，14岁到21岁，也有的是21岁以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英国有一个数学家 Alfred， 他说的也很有意思。他说 youth 就是年轻人，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当你的生命还没有被悲剧触摸到时，他说当你的生命还没有被悲剧触摸到的时候，你就仍然是 youth。 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借着苦难，借着不容易的事，会使一个人变得成熟。有的人我发现以前的人好像比较快一点成熟，有的人可以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就胸怀大志，有的人是在世界上的大的志气，也有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许多到东方来那些宣教士，他们常常在十几岁的时候现身的，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确定他们一生就是一个方向，就是要到中国去宣教，他们就是像这样。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出自非常非常舒适优渥的家庭，可是他们就是有这种志气。为什么？我觉得古以前的世代虽然说有的人也生长在很优渥的家庭，可是以前的世代生活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对不对？比较不容易，到了冬天他们早一天起床，当然很冷，不是那么容易，不像现在电啊这个暖气啊这些都那么进步的时代。我想在一个生活比较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人会早熟一点。你看像格里汉，他从小就要在早晨4点钟起来在牧场农场里面挤牛奶，你知道不知道？他不是小时候就开始预备奖章，不是的，他会成为大布道家不是这样来的。他可能十出头岁就常常早上4点钟要起来在牧场挤牛奶。就是像这样，有的时候是要经历不容易的事。所以这位英国数学家他说，年轻人最深刻的意义就是他们还没有被悲剧触摸到时。另外一个有名的英国哲学家 Bacon， 你们知道培根？不是猪肉，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们、我们的辅导们都要听这一段话。他说，年轻人何事来发明，过于做判断；何事执行任务，过于商议讨论；更何事接下新的案子，过于已经有常轨的事物。可是他们这些事正是年长的很不放心让他们做的事。我们常常念他们骂他们都是这些事。我再讲一遍，他说，年轻人何事来发明，过于做判断；何事执行任务，过于商议讨论；更何事接下案子，接下一个新的案子，过于你叫他去做，你已经安排好已经有常轨的一些事物。就是因为这样，年轻人适合做这些，所以他们常常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你不觉得吗？你不要因此太抓狂。他们有的时候不只是言语这样，他们的行为也是这样。有时候他们，你会觉得他们好像走在悬崖边上，那些举止让你非常的担心。你不要太因为他们抓狂。他们也有许多 不喜欢受约束、受规矩约束的一些表现。 可是你一定要相信他总是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我们认为很整齐的，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上帝觉得最好的，对不对？对吗？小屋那个作者说，我们的生命像一个花园，是不规则遂行，很奇怪的说法，可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你有没有看过在欧洲，有时候他们把那个花圃，比方一样是那个 tulip 是什么东西？ tulip 叫什么？ tulip 郁金香，一区四四方方整齐，都是红色的，另外都是黄色的，都是粉色的，有时候还发明弄出黑色的郁金香来。我们觉得很整齐，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上帝一起都把这个世界全部都造成这样，全部都是很整齐，这里都是龙眼树，那里都是玫瑰花，每一个都一区一区弄很清楚，多无趣啊，对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你看显然上帝没有这样。你看见年轻人，他们有时候一些表现就是这样，你不要再抓狂，你所受的所有礼仪的各方面的约束，他们不一定受那些约束，可是他们总是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我出生的那一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女孩子，她才19岁，她去跟她的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是有名的牧师，很好的一个牧师，去跟她牧师讲说，她觉得主差派她到北极去宣教。一个19岁的女孩子，瘦瘦小小的那个女孩子，那个牧师看看她，虽然那牧师很属灵，看不出她像是应该去那里的样子。那牧师说：“姐妹，她叫 K， 如果上帝想要用你，他有你的地址跟电话，他会告诉你的。”他有点泼他冷水，可是这个女孩子没有灰心，她回去继续的装备自己，为这些事祷告。那个意象，那个感动越来越深在她里面。3年后，她的牧师终于发现，在这个女孩小女孩身上真的有这个护照，就让她去。她在北极做了非常宝贵的工作，她一本书叫《北极大复兴》，在那里要经历神奇妙的工作。她所属的那个教会，在她之前曾经差派另外一个宣教士到台湾来，就是今天以林书房和善呢，他们的源头跟她都有关系。柯西能牧师就是同一个教会差派出来。这个到北极去，这个女孩叫做 K. Gordon， 19岁的时候，你有时候看见一个孩子，他做的一些很，好像走在悬崖边，你很替他担心的。可是我跟你说，你看守着就好，不一定要拦阻他，他总是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亚里士多德也讲得很好，他说你担心年轻人容易受骗，可是你要知道，那是因为他很容易存着盼望。他不会那么快觉得说没希望了，放弃了，所以他才会容易受骗，因为他总是听见人家讲，虽然是非常新奇，大人觉得不可能的事，他们也容易相信，因为他们总是容易相信那些事，那就是因此他们容易怀抱梦想的原因。这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年轻人青涩的样子，看见他有时候装模作样，你不要嘲笑他，他好像不像个稳定的样子。你要知道，他看起来装模作样，其实他只是试着像女孩子在选衣服一样，穿上一件，照这样镜子看不合适，再换一件。他们再试试看，再找出自己的样子来。我想到这些年轻人，我也觉得他们是这样。我为他们有一个祷告，在这些日子，逐渐的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他们自己的样子。他们可能从一个人身上看一看，配一配，这些衣服看起来有点土，就放在一边。另外一件，那个他们父母看了会抓狂的衣服，看了，你看他穿一阵子，不用担心，迟早他会放下来，他会换另外一件的。慢慢慢慢，他会找出自己的样子来。我想到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我那个时候还在找样子的时候批评论断我，你可能会觉得我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可是至终主会吸引我们，我们也借着别人的帮助，借着一些榜样模范，我们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曾经连任英国首相两届，应该他们不叫两届，应该叫有八年的这个 Herbert 这个首相，他是在那个之前英国首相任期一次任期最长的一位，在他之前有的首相任期也很长，但是有的做的不是连续的，一直到1988年他的记录才被舍弃尔夫人打破。他好像做了11年还是13年的首相。这个 Herbert 他这样讲，他说如果青春期可以晚一点来到是更理想的，这句话当然是有毛病的。他说如果青春期可以晚一点来到是更理想的，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要这样就好了。我看过一本书，是写未央哥的路桥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人子》。他在那本书的其中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他说我们一生之中有多少重大的决策都是在知识不充足的时候就不得不勉强拿定的。我们要拿定一个决策，常常在我们知识还不充足的时候，就像他们这样青涩年纪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做一个选择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路桥讲这个话，他带着一点佛教的观念，他最后有一些结论。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有比这个更伟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掌管这一切，而青春的时光 正是打根基的时候。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切记一件事，虽然我说你们可以混乱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是会使我们的年轻人虚耗青春的时光，因为年轻的时代也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好时机。那个常常喜欢讲讽刺的话，那个王尔德那个作家，他讽刺说我没有年轻到什么都懂。有趣的话，他说我没有年轻到什么都懂。另外一个人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做吗？去请教年轻人吧，他们什么都知道。他在形容有一些年轻人就是那种好像什么都知道。以前我们在讲天赋与父亲的时候，讲到那个美国幽默大师 Mark Twain 马克吐温他讲的话，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父亲是那样无知，我几乎无法忍受那个老头在我身边，十四岁的时候。可是等到我21岁的时候，我就很稀奇那个老家伙怎么样在7年内学了那么多东西。其实不是他父亲学了很多东西，是因为他开始不一样，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可是我们应该记得，有人说你只有一次青春，可是你不一定会成为成熟的人。你只有一次青春，可是你也有可能永远不成熟。所以我们要留意。可是我要鼓励他们，年轻人虽然知道的不是很多，这并不使他们在生命中因此有缺欠，觉得那一段时期好像是一个很难度的时期，当然不是。这个反而是神安排在让我那个年纪的很重要的一个祝福。我再讲一遍，年轻人知道的不多，其实是他们在那个时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有人这样讲，他说年轻的好处之一就是你不够有经验，所以你不晓得你正在做的事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不够有经验，所以你可能没有想到你正在做的事情那些大佬们觉得是不可能做到，他们不会去尝试的，可是你会去尝试。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我们不该尝试的事情，比方十几岁的孩子最好不要尝试性整天想的异性，那不是你这个时期应该专注的事情，那样会影响你的身心灵的发展，影响你的学业，影响你的心灵，也会影响你的身体，那是要留意的事情。可是年轻的那种看起来无知，其实是一件上帝安排的一个祝福。你知道 有一位美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女孩，她跟中国也有密切的关系，她好像是一个中国宣教士的女儿，好像她叫 Pearl Buck， 她的中文名叫赛珍珠，你们知道这个人。她提到年轻人讲得很好，她说年轻人的所知，他们所知道的事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所以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年轻人去尝试那不可能的，并且带出成就来。很好的话，对不对？他说年轻人的所知没有办法使他们变得那么稳重，所以呢，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年轻人去尝试那不可能的，而且去带出成就来。你看王永庆就是因此创造出他的塑胶王国，他当年要从米店转到塑胶业的时候，人家都不看好，可是他独排众议，连他一个朋友是化工的专家都劝他不要这样，你米业做得好好的，继续下去会有发展，可是他放弃那个，就是像这样。克里威廉，我们前一阵子讲过的英国那个原来是补鞋匠的克里威廉，他因为那么年轻，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是惊世骇俗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他就去做，成为近代宣教之父。光印度的方言他就有20几种方言被他翻译成把圣经翻译成那些不同的语言。英国的斯布珍也是这样，因着年轻没有想到那么多，所以他就能够越过那些原来学院派的那种严谨，带出讲到新的风格而流传到后世。可是年轻人自己要懂得要汲取经验，不要只是想要得到肯定的喝彩。我对年轻人讲，今天这个时代，你在电视、网络、电影各方面看见，这整个的世界一直都是很注重形象、知名度，人人注意这些，所以我们有各样的偶像、各样的推崇的人，这很影响我们，以为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去得到肯定跟喝彩，可是不是的，我们不是，我们要打好根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那个尼采，存在主义大师尼采，虽然我们不太同意他有一些反基督的言论，可是其实他的反基督言论也有他的道理，他说看见的基督教有一些确实使他失望。他这样讲，他说要败坏一个年轻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教导他只看重跟他看法相同的人，过于跟他想法不同的人。这些人都喜欢讲一些很让头脑绕口的话，我再讲一遍。他说一个年轻人你想要败坏他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只喜欢跟那些跟他看法一样的人在一起，而不愿意跟那些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我记得我以前有很要好的朋友，到现在还是很要好的朋友，高中时代，我永远感谢主让我跟那些人在一起，他们也有缺点，他们不是很完全，可是其中有一位是带我到教会来的，他有一次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部新的脚踏车，他看我骑那个脚踏车来，他就批评我，他说立中你很虚荣。我当时很气，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从国中二年级，我们那时候叫初二开始，我就都骑我爸爸我老爸那部实在老得不得了的脚踏车，在那个时代那个脚踏车实在是我骑在路上看见任何人我都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的，实在很老气，可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买新脚踏车，可是我一定要骑脚踏车去，因为我离我的学校有2公里的路，每一次都走路要走很长的路，我骑了好几年。而我那个同学他一直都骑一部蛮漂亮的跑车，我好不容易熬到高二，我妈妈给我买那一部车，他居然说我虚荣。可是我知道他讲的是对的，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我知道他讲的是对的，那句话一直到现在还在医治我。弟兄姊妹，你应该要有像这样的朋友愿意给你讲像这样的话。我自己我很喜欢扶在别人下面来做主的工作，我有时候有一些机会，我觉得是很好的事。你们也许认识我，你知道我不是没有行政才能的人，可是我 有很多年在某一些事工上面，我服在别人的下面，我告诉你，在那里面我经历着生命的功课是最宝贵的功课，你相信我。我们可以期待自己成为这样，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期待，不要轻看自己。我们可以被神训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找到我们这定命，我们可以让神充满我们，使用我们，对吗？我们可以这样。我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要只是受洗而已，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当中的里程碑，可是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要这样好好的走。所以罗马一个著名的演说家西索罗他这样讲，他说我赞成一个年轻人的里面有一点老人的直属，我也盼望老人的里面也有一点年轻人的直属，这样遵从这种法则的人只会在身体上变老，不会在只会在身体上变老，不会在心里面变老。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这样讲，他说我们不能老是为年轻人建构未来，可是我们可以为着未来而建造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这样想，对吗？你懂的意思吗？你不要为他们描述他们未来应该怎么样，这样为他们塑造这些，可是你给他们一些很基础的东西，让他们生命有一些最基础的建造，好叫他们面对你不需要面对的他们的未来。神使年轻人有青春活力，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尽情的享受，像所罗门讲的。可是神给你的活力，使你可以在尽情享受之余，你还有够多的时间精力来做一件事，就是也追寻那些到了年纪大仍然能够享受的事物。听懂吗？像我父亲到了8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看一个半球体的一个影片，Niagara Falls 就是尼加拉大瀑布，那时候演的影片是这样。我去过那里，我父亲没有去过，所以我希望他，我知道他有很多方面的兴趣，他一定会喜欢。他也很绅士的，整个过程都看起来都蛮高兴的。可是出来以后，他跟我讲，他说我已经不能享受这个了，因为那个声光色那些变化，我只觉得头晕而已。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现在所有让你满足的事物，你可能没办法再享受。你不要说，那将来再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有些年纪大的人到那个将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活得很快乐吗？你以为自然就会活得快乐？才不是。神使你年轻的时候有够多的精力，够多的智慧，做什么？除了你年轻可以尽情的欢乐，享受你的青春的力量跟时光之外，分一点心力来追求这些事情，那是值得的。有一天你会发现，那真的是值得的。像你现在必须花功夫读书一样，那会值得。你培养出喜欢读书、喜欢探索新奇事物的习惯，一辈子都有用。这是前不久我跟大家提到的。甘乃迪，美国甘乃迪总统的弟弟 Robert Kennedy， 他也是跟他哥哥一样，也是被刺杀的。他这样讲，他说这个世界对年轻人的品质的期待，不是在于他生命的一段时期，而是在于他心智的状态，他意志的坚硬度，想象力的表现，还有胜过胆怯的卓越勇气，冒险探索的精神，而不单于安逸。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完全听进我这些话，可是我已经放在周报上面。这世界对年轻人的期待是要留意他的心智的状态，他意志的坚硬度，想象力的表现，胜过胆怯的卓越勇气，冒险探索的精神，不要只单于安逸。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位主教 Jonathan 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一个智慧人会希望自己变得年轻，我很喜欢这个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好像让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智慧人。他说没有一个智慧人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年轻， 我确实是这样，特别我从十八岁以后认识主以后，我从来没有在哪一个年纪觉得另外一个年纪更好。我每一个年纪都有很美好的事。我从来，我现在五十几岁，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如果年轻就好。我看见年轻很有力量，我很喜欢他们，可是我一点都不会羡慕他们。应该说，我不会羡慕要回到他们的样子。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经历过生命里面各种冲击，主带领我们越过各种试探危机，虽然有失败，可是主带我们到今天这个地步，所累积的经验，所累积的智慧，我为什么要回到年轻的时候？我不要。每一个时期我都觉得是最喜乐、最充实、最奇妙的日子。我期待，而且我相信我到七十岁我还是会这样想的。所以我祝福年轻人，在你的青春岁月里面活出真实，活出神要你活的样式。即使有的时候会像英国那个诗人 Browning 所讲的，我不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负面的意思，他说年轻人看着像水晶的东西，晶莹剔透的东西，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回头看就会觉得说那不过是露水而已，露珠看起来也晶莹剔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点负面的话来讲到年轻人的眼光短浅，也许他不是，至少我不是这样看这一句话的。因为你里面有神所栽种的他的道的永恒种子，露水是有作用的，对不对？那个你虽然那只是露水而已，可是其实它比水晶更加的值钱。那个露水将要使你的生命得着滋润并且成长。所以我喜欢，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就叫做青露团契，那是用了诗篇110篇第三节的话说，你少年的时光要，你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甘露，充满了生命气息跟无限的盼望。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我们也这样祝福他们。今天他们有十几位要受洗，我们特别祝福他们。其他的七位请不要觉得我忽略你们，我一样带着很诚挚的祝福，相信你们都要在神的国中里被神所充满，也被神所使用。今天早上我请